好，今天我们谈持戒是一种束缚吗？啊，大家很多人听到宗教就想到戒，就认为说我不想信仰任何的宗教，因为我会被束缚着。所以任何的宗教给大家的一种概念，尤其是年轻人喜欢自由，就不喜欢信仰宗教，因为他们不想被束缚。那佛陀为什么会要自戒呢？那戒是不是一种束缚？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来说其他的宗教的戒，那我们先不谈啊，我们就谈佛教的戒。为什么佛陀会制定戒呢？佛陀是不是这个没事找事做呢？那希望说要控制大家，好，你要成为我的弟子，那你必须要遵守我的戒，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有的人会想说，因为我要成为佛弟子，所以我必须要听佛的话，所以佛就要制定戒来规范他的弟子。但是事实上呢，佛教所制的戒呢，制戒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产生的。佛陀制戒呢，是因为他这个觉悟了真理过后呢，那有很多的人想跟佛学习，那大家也希望能够像佛一样得到清净自在快乐安详。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呢？那这个总是要有按部就班的一种学习的方式啊。那所以呢，为了帮助我们呢能够好好的学习，慢慢的从我们这个很多烦恼心很不安定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呢，要能够最后达成像佛一样的安详自在，必然呢要有一种层次啊，不是一下子呢就能够让我们转变的。所以佛陀很慈悲，他知道说一下子叫我们说一切是空的，一切是不需要执着的，请问你要从何下手？你说这太难了，跟你说不要执着就是不要执着，你说怎么去修学呢？所以佛陀很了解我们，他是一位很善巧的老师，他知道每一个众生，就像妈妈或者是老师教小孩子，他要了解说那个他的孩子，这个孩子他的资历是在哪里。有的他的孩子是学习比较慢的，那如果这个妈妈认为说我一定要他考得很好，然后就要求得很高的话，那小孩子是根本就没有办法上手了，他就甚至呢因为你的要求他太超过他能够的他的能力范围，他索性放弃。很多小朋友会变成那个样子，如果说家长或者老师不能够了解他的程度，那所以如果但是一个妈妈知道说我这个小孩是比较慢一点的，但是他需要多一点的鼓励，还有多一点重复的指导，然后呢我每一天呢只能教他三个字，不能超过了，超过了他吸收不了了。跟你的大孩子那个一下子呢一天可以背两页的那个书不一样的。那妈妈要能够有这样子的了解啊，或者是老师要能够这样子了解，那这样子说给那个他能够背了三个字的话，你就很高兴，就给他鼓励，他也觉得说哎，我好像还可以，那这样子说才有可能说慢慢的引导他去进步。所以佛陀也一样，他对我们这些众生呢，他没有一下子就要求说你一定要了解缘起性空，一切是空的，一切是无我的。那对一些还不能够一下子了解这些道理的人呢，他总是要制定一些规范，来一些方法，让他们按部就班的学习。所以佛陀自戒呢，其实呢是希望呢，我们借助这个戒的一些规范呢，培养出一些好习惯。那这些习惯呢，能够帮对我们的修行呢来说呢，净化身心来说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才制定了一些，让我们慢慢把心收回来，让我们能够安心，然后呢，才进一步的能够说， 在关心，然后再能够启发智慧，对不对？如果心太狂妄的话，你说怎么修学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当然我们像我们这个学习开始，所以谈到呢，学习佛法的人有很多不同的目标，有一些只是希望说我来生更好，我希望我的生活越来越顺利，我希望我的生活不要那么多的苦恼。那当然也有一些说我了解到说是我自己的烦恼贪嗔痴让我呢这个现在苦恼当中，所以我要净化身心。那也有一些呢是希望呢能够像佛一样啊，能够不单让自己圆满，也能够帮助别人得到解脱。那所以这个佛陀呢，他这个在教导的时候呢，他也知道说众生有不同的根性，所以对有一些呢，有一些人在佛陀开始教导这个佛法的时候呢，那有一些说佛陀，我希望那个其他的道理太深奥了，但是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快乐，我的生活能够平安。那对这样子的人，佛陀也很慈悲的教导他们。那所以呢，那对这样子的人说，希望说我不要来生呢，我不要堕到三恶道去，我希望呢我的生活能够好更好。那个这样子的人呢，佛陀就告诉他们基本的戒五戒，就是至少说我们要做善的行为，不要做这个坏的行为，不善的行为让我们去得到苦果。所以至少呢要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呢尽量培养培养好的习惯，做好的行为，这样子呢才可能带给我们善果。那这样子我们才确保我们来生不会堕落，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平安以及快乐啊。所以对这样子的人，佛陀这个告诉他们因果，告诉他们五戒啊，至少呢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因为这一些呢，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道德规范的话，他想要得到更多的时候，他就偷，想要这个抢到人家东西就杀掉那一个人。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让自己快乐，但是一方面又给自己种下的恶因，来生呢就很可怜了。那所以佛陀为了让众生呢能够至少说不要堕落善恶道，那所以他也制定了基本的戒，让呢这个众生呢能够避免堕落恶道的苦果啊。然后所以佛陀其实自戒呢，是不是佛陀成道了过后，那有一些人就问佛陀，我们希望得到快乐，怎么样才能得到快乐？佛陀才告诉他们五戒啊。那像这个，那有一些人呢，他希望说这个很羡慕说有一些人能够出家，没有家庭的这个负担这个挂虑，然后呢所以希望说有一天他也能够出家。那但是自己现在的因缘不能出家，那就问佛陀说怎么样才能够种下这个出家的因缘。那佛陀就给他们治八戒啊，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一天一夜到寺院里面来住，然后呢守这个八戒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详细再谈。那所以呢这些佛陀自戒呢都是有人问了他才治的。那这样出家的戒也一样，所以佛陀成道的有很多，有一些人跟着佛陀要出家啊，然后修学。那开始的时候佛陀根本就没有自戒，大家听佛的教法，大家就很欢喜，就随着佛的教法去修学。那开始的时候佛陀这个成道过后呢，跟随佛陀修学的其实都是算蛮优秀的，也是算能够跟佛在一起的，其实都是善根蛮深厚的，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出现。那既然没有人犯规的话，也没有人去制造一些让障碍他自己修学的那种问题的话，佛陀也没有制定戒。所以开始呢在律典里面说开始十二年佛陀根本就没有制定戒，只是劝导大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净化我们自己身心，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戒的。因为那时候的 修行者呢都是很精进，那当他们能够启发智慧的时候，当然起都不会有这种这个错误的行为，那或者是他们有的这个在修持禅定这个也很好，那如果你的定力好的话，然后又有佛法的一个这个作为一个引导的话，那也不太会去触犯错误的行为。所以呢，在开始的时候呢，佛陀并没有制定什么戒，直到呢十二年过后呢，因为佛陀就越来越这个名声越来越广了，就越而且得到这个王室还有很多大富长者的支持，所以这个僧团就越来越庞大，然后呢在这个物质上的供养啊种种也会就比较好了，那当然就会有一些就会有一些比较目的比较参差不齐的人呢就是想要出家，但是可能他的出家的动机呢就没有像当初的那么样纯真了，那或者是说出家的这个时候出家的呢，他们的素质呢就没有像开始那一个时候那么样优秀了，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说比较多一些烦恼的啊，比如说还有一些习气的，比如说好玩的啦、贪吃的啦，那这些种种的。那所以呢，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佛陀才因为有问题产生了，有人投诉了，然后佛陀才制定戒。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说有的喜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知道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南传法师他们都不开车的嘛，就是在戒律里面有一条说出家众不能开车，那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条戒出现呢？主要就是在你要知道这是2500多年前的事情，那在那个时候呢能够有车子呢也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车啦，是马车啦能够有这种马车，就是比较豪华的马，叫做马车这一些的呢，是其实呢是很富有的人才有的，就是出游的时候那种才有这样子的车子，一般的人是没有的。那据说呢，在这个佛陀的这个僧团里面呢，那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多人都很敬仰佛陀，那所以也有很多的供养，那出家众也越来越多。然后呢，就有一位就是有几位这个比丘呢比较可能就生性比较好玩，然后呢这个大富长者这个有这个马车，然后他们那大富长者也很好的供养心，就是说你可以借我的马车去玩了，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那所以那这几个又比较好玩嘛，因为有的就是就像大家如果说哪一天你想出家的时候，有时候你想我想看戏啊或什么，会有这种心情出现了，那所以他就是他们就骑着这个马车，哇，整个村里面呢玩啊，就是去兜啊兜啊兜兜，很高兴很高兴。那村民看到呢，就觉得不太对呀，就觉得说出家众应该是修行的，怎么骑在马车上面玩的那么欢喜？这样子不是沉迷在娱乐吗？那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说应该是不对的，但是对这个身份来说，这个好像你这个。就好像威仪上也不对啊，所以他们就去跟佛陀说，你的那些徒弟啊怎么去骑在那个有钱人的马车，然后整个村里面到处跑，他们一点都不修行。那佛陀听了之后呢，就把这些人叫来，然后就说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做呢？他们说是啊。然后佛陀说，这样子呢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你们的这个贪欲心，这个散乱的心在引导你们而去呢，这个对你们的修行是不好的，是不对的。另外呢，你这样子呢让这个村民起讥嫌，大家觉得不高兴，这也是不好的，这样子会让大家对三宝的恭敬心也会影响，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呢比丘们不能骑车，是这样子制定下来的。所以佛陀自戒呢都有他的缘起的啊，有一个缘起的。那比如说饮酒戒，那这个以前没有人去喝酒，也没有人什么啊。那这个据说有一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位这个比丘呢，他的 他的修行很好，他的禅定力非常的好。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村里面呢，就有一条这个毒蛇，很毒，毒蛇呢常常去干扰那个村民，就是常常钻出来，在从树林里面钻出来，那很可怕，所以村民就很困扰，他们就想怎么去把那个蛇驱走，就去找佛陀。然后呢，这位比丘听到呢，他就说我来去处理。然后因为他的禅定功夫很好，他的修行也很好，所以呢，他去到那个村呢，他用静坐，他用他的安详的心呢，竟然能够降服那条毒蛇，然后就请那毒蛇回到树林里面去。那村民都非常的高兴，那就想供养他一些东西，以为作为感谢。那供养他什么呢？那就像我们大家有的就是觉得啊，哎，有人结婚呢、啊，送酒啊，当成一种礼品嘛。他们在那个时候可能觉得也是酒是一种礼品，他们就把酒送给这位比丘。那这比丘不知道那罐子里面是什么，他回来的路程上他口渴嘛，他就喝啊，喝了就醉倒在路边了。这醉倒在路边就躺在路边了。后来刚好佛陀跟其他比丘经过呢，就看到他，然后知道说他喝了酒，然后呢就后来就佛陀就说，你看这位比丘呢，他在他这个精神正常的时候，他既然能够把一条毒蛇都能够降服，现在呢连一只青蛙都能够跳在他头上那所以呢，这说明了喝酒是不好的，让我们乱性，失去理智，失去你所有的能力。那我们学佛主要是要能够让我们的精神，这个我们的这个思维越来越清晰。那喝酒是麻醉我们的神经，这是对我们的修行是完全没有用、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应该要避免。那所以呢，从那天开始呢，就制定不饮酒。那所以呢，佛陀自戒呢，他是有他自戒的因缘的，而不是坐在这里想我应该制什么戒给他们。他是所以每一条戒呢，律典里面呢，每一条戒都有缘起，都有一个故事。啊，所以佛陀他自戒是那么样的开放，甚至呢，在这个佛陀还没自戒，这给这个比丘你们自戒之前呢，这个、佛陀的大弟子之一舍利佛曾经问佛陀，他说，这个过去的佛，哪一些佛呢？他们这个进入涅槃过后，佛法还能够不断的源远流传，那哪一些佛呢？进入涅槃过后呢？佛法很快就消失了。那佛陀告诉他说，那一些有设立僧团、有制定戒的呢，他的佛法呢会远远流传的比较久。那所以舍利佛说，那佛陀请你自戒。佛陀说，现在还没发生事情，我不自戒。他说，因为还没发生之前呢，我自戒的话呢，人家不会觉得有这个必要，然后也不会觉得去珍惜。他说，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还没生病，你就跟他说你必须要吃这个，你要必须要吃那个，他会觉得你很无聊。但是当他有病了过后，你告诉他说你应该怎样应该怎样，他就会听说，的确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怎么样调养，乱吃了什么，所以我现在才这样。所以从那一个因那个一个例子的，然后说你现在这样子病了，是因为你之前没有好好的这个作息，你的生活规律不对，所以你现在这样才病倒，所以以后呢你应该要有正常的生活规律。那这样子说，人家会看到他的这个不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规矩，他的结果是怎样，你在讲的时候人家就会比较容易接受。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尊重每一个人，当他还没有犯的时候，我们哪知道说他可能自制能力很好，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戒啊。那你一来我就跟你说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不能做什么。那大家都是年轻人，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经历过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还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妈妈就跟你说这个不能做，那不能做，那不能做，你会觉得我又没有要去做，你为什么一直这么说，你就不会珍惜。但是当你犯了一次过失，妈妈好好的跟你说以后不要做的事，你会很愿意接受，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佛陀自戒是这样子的，可见呢他是多么的开明，多么的明熟。 所以佛陀自戒呢，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呢，希望我们不要堕三恶道，那也希望呢，我们呢能够这个透过守戒呢，能够这个创造快乐的生活，那也希望呢，我们呢能够借此呢断除烦恼，能够随顺呢我们的修行得到解脱。那更重要的，佛陀自戒呢，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去伤害其他的众生。是，所以戒的背后呢，其实是慈悲，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偷。当然，第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贪心，那另外就是我们偷了，我们要去想想，那个被你东西被你偷的那个人，他会很难过。我们其实自己也有东西被人家偷过，你家里进过贼，你会很难过，你会很烦恼。那我们不要把这种烦恼加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佛陀自戒，第一个就是不要让我们自己给自己带来苦恼，然后呢，另外呢，也是要让我们把自己放在别人立场考量，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一样，任何我们不希望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不要去做在别人加在别人的身上，那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佛陀自戒，那所以这个说，所以这个戒呢，不要以为说是特地，但是参加任何家，这个信仰任何宗教都要被戒绑着啊。这个事实上呢，像佛陀自戒呢，他的动机是这样子，不是为了要绑住我们。那现在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那既然佛陀不是要绑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被绑着？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有这种束缚感？
因为我们要超越。
我们要超越。我们不是要超越生死轮回，我们是要超越戒。那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束缚感？佛陀说要早睡早起。这些太难了。他说睡觉不要睡那么多啊。我们在《一教经》里面，佛陀说到呢，这个要能够这个饮食之节量。然后呢，睡眠呢要能够不要沉迷于在睡眠当中，这么简单而已啊，这两个好像都很难的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戒会在规范我们，让我们很不自在？说不要说谎，明明也知道说谎不好啊。但是有时候会找借口，其实找借口的时候无形中就已经说谎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束缚感，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在奔放，然后想超越那个界限。但是佛陀也很慈悲，所以他知道说我们都是有欲望的众生，一下子叫我们不执着，什么都放下，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让我们在一定的范围当中呢，有一点可以享受的空间啊。所以，但是呢，超越那个空间了就不可以了，因为超越了这个范围的话，就会伤害到别人。所以你想贪吃，你想什么好，你在你自己的范围当里面呢就好，你不要贪到呢很想拿他的东西，那就超越了范围，然后呢也会伤害到他，对不对？那在你自己的范围里面呢，最多是影响你自己，你自己的要修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心安不下来，因为你太多欲望了。所以如果说，就所以这个佛陀寺的界限其实是蛮宽的了，因为他那个范围呢，主要就是在保护我们不要再超越这条线呢，去伤害到别人。当你偷，当你这个伤害其他众生，伤害其他众生就已经伤害到别人了。说谎、邪淫呢，就是侵犯到别人的家庭去了。 那所以呢，在这个超越这个其实已经是很多了。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即使没有超越这范围，我们自己都还有很多贪嗔痴在心里 啊。所以佛陀还留一点空间给我们啊。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束缚感呢？其实我们的欲望太强，觉得我很想做这个，很想做那个。比如说你去受八关斋戒，我们刚才说到，有的人想说，我很想，有家庭的这个负担哈，真的是很辛苦，不要有这种家庭的这种累赘哦，最好。那我想出家，但是你想出家那么容易吗？你放得下吗？放得下你的五欲吗？好，所以佛陀就制定说啊，八关斋戒。如果说想要体验一下出家的生活的，可以受到寺院去呢一天一夜，或者有的人七天，有的人三个月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五戒，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戒呢，再加三条。三条是什么呢？不歌舞观听，不香花涂满，就是叫你呢不要听音乐，不要看戏，不要化妆。然后呢不高广大床，就是不要睡到很舒服的那种大床上啊。然后呢还有什么？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就是午餐过后就不吃，不是说五点过后就不吃了。午餐过后呢就不吃，说一天呢最多是两餐。那这三条戒呢，你说为什么这样奇怪？那我们这是从最基本的开始，你想要体验一下出家的生活，你想到寺院去，然后呢让心安。如果你还想要听音乐，还想要看戏，还想要化妆，这些跟你修行有什么关系？有些人说我听佛曲。很多人呢，然后我去看，我看佛教的故事，那你平时也可以看啊，对不对？那在既然就难得抽这么一天出去，你为什么一定要带你的电脑去，然后还要听音乐，还要看戏呢？我们眼睛往外开的时间已经很多了，往内看的时间其实很少。所以当你没有这一些的时候，你才会觉察到你的执着以及你的欲，对这一些方面的欲望有多强。大家习惯有手机有电脑，好，就叫你一天一夜电脑不能动，你会发现你很想去 check email， 很想上网，会不会有这种欲望升起？很想去摸一下你的手机。你看有时候在家，大家手机也没响，也要看看有没有 message， 又不是有人叫你。对不对？总是习惯性，有没有人找我？其实你没有想到，当你在这样子没事的时候，你就拿手机来玩，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是你的心其实欲望在冲动？欲望不单单是指，就是说你现在心其实不是很安，你想要找事情的，你没有发现到，但是大家可能都没有觉察到，就是很自然的，现在没事做，好，拿东西出来玩。你要想拿东西出来玩，那个这个就是你的心已经不能安了。你说是不是？但是我们很少觉察到这一点，然后呢就很自然的拿出来，然后继续玩，就跟着他去。所以呢，我们学佛要能够心呢能够要澄清，能够呢安静到能够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为什么我想要去拿手机，莫名其妙。然后呢自己别人没找我，我们就想打电话给人，这就叫做无聊。为什么会无聊？心为什么会感觉到无聊？ 空虚。心感觉到无聊的时候，就是你的欲望一直在那边想要找东西了，你知道吗？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念佛好了。所以我们的心耐不得寂寞，所以要出家要能够耐得寂寞很重要。有的人想说啊，师父们好像天天这样子很得空，多么好，叫你去得空一下，看你能够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安心的修学吗？大家平时呢就是很忙很忙，然后希望说有一些假期，假期前面三四天很好，过了一个礼拜你就开始觉得 boring， 不知道怎么打发，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安排 holiday， 飞这里飞那里。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要能够耐得寂寞，能够再安心下来，看你自己的心的起心动念，这个才能够进入修行。那所以呢，戒是一个基础，让我们在一个范围之下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欲望超越了，要拉回来。那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因为觉得戒给我们很多的束缚，然后就不喜欢被它控制，想超越它，你超越了，你会得到快乐与自在吗？
暂时的满足，
然后呢？
然后就会有一个新的东西也想去进修。
嗯，然后呢？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然后就越来越自在吗？
不会啊。
不会啊，对啊。所以呢，就你会发现，当你想超越，就比如说有的人喝酒，他比如说原来有喝酒的，后来听说不能喝酒。他就控制了，觉得说很不自在，还是想喝酒，那他就去喝啊，喝了就你会发现呢，你一喝你就会上瘾，你就常常就想要喝，一没有的时候你就浑身不自在。换句话说，你被酒绑着了，你变成酒的奴隶了。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就不要说这个这么这个什么，就拿很简单的，就比如说大家肯定有你习惯的枕头吧，你一定要你自己的枕头能够睡觉的，去看病也要带你自己的枕头，
咖啡
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如果说你去哪里都要带你自己的枕头的话，没有你的枕头你就睡不着觉。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说你是不是被你的枕头绑着了呢？你去哪里都要多一个负担，你是更自在吗？不一定。所以呢，还有我们睡觉也一样啊，我们越睡就越睡越多，越睡越多的话，你说我不管了，不管佛陀怎么说了，什么精进什么。睡觉再说了，一直睡的话呢，然后呢，你就觉得你不能控制自己了。然后有正经事要做的时候，你还是想睡觉，那怎么办？所以呢，当我们呢，从能够得到暂时的快乐，但是呢，接下来是变成更多的束缚，就像喝酒、吸毒、咖啡、抽烟都一样。你想说不理了，佛陀讲什么这个抽烟喝酒没有关系啊，又不是杀人啊，所以他们有的人就是这样子想啊，所以呢就这样子，但是呢你就被他绑住了，你一没有他的时候你就浑身不自在，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给自己更多的束缚。所以但是如果你能够超越他，你没有他的，你能够超越他，好，不喝酒了，你去到哪里你都不会因为没有酒而感到不自在啊， 你去到哪里，你还是一样快快乐乐。否则的话，你去到哪里，你每一天一定要有酒的话，你去到一个地方没有酒的，你就不能活了。你说你是不是被他绑着呢？所以呢，这个戒虽然开始的时候好像是给我们一点束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想超越，所以你就觉得说他很碍手碍脚，把我绑着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调整的自己活在这一个正确的范围当中呢，不再被他影响你的话，你反而更自在。所以呢，戒开始呢会给我们，我们会感觉到一点束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戒的规范，养成好的习惯，那接下来你就到哪里你都自在了。所以呢，这个是从如果说想得到短暂的快乐，结果我们就给自己更多的束缚。但是如果我们接受那个束缚，调整自己，最后我们是能够得到自在，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持戒是不是一种束缚。那刚才也说到呢，这个戒呢主要呢是帮助我们能够培养好的习惯，能够这个让我们呢培养一些好的习惯，能够让我们在修行上呢比较顺利，同时呢也不要触恼别人。那戒这个字呢，本来呢它的意思呢是有品质清凉的意思。戒我们常常想要戒是规范我们，事实上戒本身的意思是清凉的意思。也就是说它的功用呢，它的功用就是让我们十恶行善，给我们一个范围。因为很多人常常说，我只要做了好人就好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去信仰一个宗教，然后被他的戒来绑着我？那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说我做一个好人就好的话，我们这个所谓的好人的定义是什么？那我们的好人的好要做到什么样的好？什么样才叫好？什么才叫做不好？你说很，这个好像每个人用自己的定义的。偶尔呢，有时候遇到特别情况呢，当我们说那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常常是以自己的立场来判断。所以呢，这样子的判断呢，其实并不一定是很准确的。因为我们还是会站在自己的利益来想想这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我应该不应该帮助他，帮助他了我少了一点时间读书，那我是不是应该帮助他？这就有一点很难解决啦。所以我们就想，不行，我还是把自己书读好就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好跟不好怎么样去判断。所以呢，戒呢就是它给我们一个准绳啊，超越这个的就是不好，在这个里面的还可以接受啊。那当然我们之前以前也谈过呢，在佛教里面这个定义这个善以及恶呢，我们从两个角度去定去看待，记得吗？为什么记得？没人记得，你也不记得。那我们说好跟坏呢，怎么去判断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从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念来说，是善的，是清净的还是不清净的？就是说，当我们想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包含着自私的心、骄慢的心、嫉妒的心、贪婪的心？你会说做好事能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心？有，怎么会没有呢？有的要做好事的时候，就是我做好事要炫耀我能够做好事啊。那这样子说，你这个好事，你这个心呢，其实并不是很清净。虽然你是想说啊，我要帮助他，然后做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又想，有没有人看到？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不是纯善的， 了解吗？不是纯净的。那另外呢，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呢，的确能够利益对方。所以换句话说，你在要行善的时候，不要说我心好就好。有很多人做好事呢，他就认为我心好就好，他结果怎么样我不理了。那但是问题是，你心好就好的话，那如果说你要帮助的事，你要做的事情，反而把人家搞得一团杂的，一团糟的话，那不是，那是好事吗？你的好心不会得到人家的那个的这种欢喜心啊，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得到人欢喜心，但是我们做事至少就是为什么要做好事？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别人。我们做好事并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要有功德啊。所以要从两个角度去看，就是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发心、自己的动机是否是清净的，就是不要有这种贪嗔痴、嫉妒、骄慢、自私的心。那另外呢，就是结果呢是能够利益对方啊。那如果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利益呢，那当然也好，但至少呢一定要利益对方，不能够呢是损他利己，或者是说损他损己，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对别人也没有好处，做这种事情来干什么呢？那或者是说只是自己得利，对方没得利的，那这个是很自私的啊。那所以呢，就换句话说，在我们要做好事的时候，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心，另外要想清楚我们要处理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给对方得到好处。也换句话说，你要有点智慧。所以换句话说，佛陀这个我们佛教里面所说的行善呢，并不是说啊，就是好心做好事这样子就好了，而是要有配合一点智慧啊，要有一种慈悲心，希望别对方能够得利，还要有智慧，怎么样让他能够得利，然后还有自己的心清净。那在这样子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呢，在做的时候自己心得到安详，因为我们是一个欢喜心、清净的心去做，然后呢对方也得到好处，那这样子才叫做好事。如果说我们做一个善事是希望说炫耀自己，或者是说做一个善事呢是有其他的目的的啊，比如说我做过这个善事给你看，希望呢你对我就好像特别有好感，然后呢就到时候你可能是我的老板呢，你可能就会提拔我，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啊。比如说我送他一个东西，我去帮助这个小孩啊，因为这个小孩呢他是我老板的儿子的同学，然后呢他们是好朋友，他到时候会跟老板说我是很好的人。如果你的这个动机是这个样子的话，就不是纯，其实是纯粹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让老板能够知道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呢给你升级。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啊，做好事有这样子的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样子呢就不叫做真正的好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做事的时候能够这样子去思考的话，那我们每一个时刻呢都能够提升自己啊。那所以呢这个戒呢，它的目的呢就是能够止恶行善，然后呢它其实如果我们只是说因为这是佛的戒所以我必须遵守，那其实还是很消极性的守戒，应该呢是发自内心希望让自己身心清净，然后以这个戒为一个镜子来反观自己，然后觉得哦，这样子是我的贪嗔痴，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我不应该这样子说，而起一个欢喜心以戒来纠正自己，那这样子才有意思。如果说人家说你叫你去做一件事情说不行了，我现在信了佛，我现在这个佛说不能够做，但是你心里又很想啊，如果不是我有去受了戒，我早就去做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是真正发自内心了解说应该要持戒的。很多人常常这样子啊，这个受了戒然后呢做了一些事情啊， 师父这样子有没有犯戒？我是问你自己的心啊，你自己想做，只是因为戒告诉你不能做，然后呢你做了，你又想希望说师父跟你说可以啦，没关系啦那这样子呢是不对的。所以呢戒呢其实就是他给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去明确的判断哪一些是应该正确，哪一些不正确，所以戒给我们一个准绳啊，这样子的时候比较好做判断。然后呢这个了解过后呢，我们要知道说戒的目的呢是希望帮助降服我们的贪嗔痴的心，让我们呢能够更顺利解脱之道，那也让我们呢不触恼其他的众生。那所以我们要很欢喜的很高兴有这个戒呢来帮助我们，那所以要这样子，然后从内心的清净呢去这个很欢喜的去接受这个戒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那所以呢能够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不去犯戒，然后很欢喜的遵守戒，让它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个道德准绳，我们心就会很安详，因为我们没有做触恼别人的事情，那自己的烦恼心也被降服，也自己觉得说不需要了，这个太多的这种贪心不需要，这个太多的欲望不需要，我们自己会慢慢的把它放弃，不是有人逼你放弃，而是你自己觉得是应该这样子的。当你把这一些不必要的欲望放弃的时候，其实你就得到一分的清凉。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戒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束缚，所以你就觉得好像绳子绑着你。但是当你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需要的话，这个东西也就不成为一条绳子在绑住你了，你就会很自在了啊。所以就像在座的大家，如果说比如说你没有那种很冲动的欲望喜欢跳舞的啊，那即使朋友说哎那边有 disco party 要不要去，不要了，你就根本就没有受他影响。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很喜欢跳舞的，哪里有跳舞你都很喜欢的，那你朋友说今天那边有跳舞，去的码头干什么去，然后你就会脚就一直想动了然后心呢就会很不安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当你把那些不必要的欲望放弃的时候，它即使来出现在你面前，你也不受它影响，你不是很自在吗？只是当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每一个事情都很想要的时候，它都一直在引诱你，然后你自己又觉得很想去，那你就会觉得想去又不能去，就会有束缚感。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想要的话，人家说叫你去看戏，你说我从来不喜欢看戏，你也不会受影响，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我们的心能够慢慢的用戒来调整自己，然后看清楚有一些不必要的欲望可以放弃的，放掉的就把它放掉了，那我们的心呢就会越来越清净啊，那烦恼也不会那么多。那能够这样子呢，我们的心能够清净高兴的欢喜心持戒，然后又不就没有处做懊恼的事情啊，不触恼别人，那人与人之间呢也会欢喜，然后呢自己呢也因为这个戒的规范呢，很多不必要的事情我们也把它放掉了啊，那你就觉得很自在了，那所以呢这个心就能够安乐，就能够清凉。所以戒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让我们得到清凉。否则的话呢，我们烦恼躁动，内心呢这个很多的恶念热闹，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戒呢是修行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从开始的就说佛很慈悲，他知道我们这些烦恼众生呢，凡夫呢都是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欲望， 那一下子叫我们去修行呢是很难的，那从戒为一个开始。所以呢能够这样子的时候，能够这个能够以戒来我们的规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养成好习惯。那其实戒呢的开始呢，其实是从我们皈依的时候开始的。有的人以为说受五戒才开始，其实真正来说是受皈依的时候就要开始，就开始，就是说从我们相信三宝，对佛法身有深刻的了解，然后呢对佛的这种清净慈悲智慧呢升起这个坚固的信心，愿意以佛为我们的模范，以法为我们行持的一个方法，以身为我们为我们的指导老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又相信又能够明白呢这个造成我们苦恼的这些原因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那如果我们能够去除贪嗔痴，我们就能够得到清净以及安乐。那所以这个能够了解四圣谛法这个就是能够了解什么造成苦，怎么样去除苦，这些种种修行方法，奠定了这样子的一个坚固的信心。然后呢很坚固的信心要以佛为我们的模范，以法为我们行持的方针。那这个清净的心呢，让我们对三宝有一个很强的信心，会能够让我们呢有清净我们的心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信心呢就好像就是以就像有一个很清净的信心呢，就好像一个他们叫做清水珠啊，就是一种石头啊，你放进水里面它会能够把水弄清的。比如说井水啊，你放有一种石头你知道吗，有一种石头呢叫做 a lime 啊，就放进那个井水里面，污浊的水里面的时候，它会能够把水那个浊水呢能够变成清的。那所以有信心的，对三宝有信心，信心呢清净的信心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当你就比如说我们大家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紧张的事情烦恼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已经建立起对三宝的信心的时候，你一想到三宝你心就安静了一半，你就比较能够清楚的去思考问题。所以这个清净的心呢，因为我们对三宝的一个坚固的信念，也能够对三宝的这个模范呢，我们很愿意的去很欢喜，很这个很愿意的去实践，然后甚至是这个发愿要去实践。所以这个呢会让我们在心中呢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力量。当你信仰三宝过后，你觉得我要以佛为我的模范，我要遵守法，遵守佛的教法，那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有以法为你的准绳。那这个法当中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戒啊。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我是三宝弟子，我不能做坏事，这个就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一种力量。所以在规定三宝的时候，当我们接纳三宝的时候，我们的心有多清净，我们的意志要向佛学习的意志有多强，这个会影响我们这个产生防非止恶的力量的强度啊。所以这个在这个佛教里面有的时候有说到戒体，就是什么叫做戒体？有人说我去受戒了，也不懂有没有得到戒体。其实这个戒体呢，也就是我们心中呢能够产生一种止恶行善的一种力量。比如说你有人引诱你，你自然会说我不要。那种虽然有引诱，但是你知道不应该做，然后你会很自然的说，我不愿意去做。那种能够止恶行善的这种力量呢，就是一个戒体。那所以呢这个从我们对三宝的一个清净的信心的时候，就应该要产生这种力量，然后再加上我们 信仰三宝过后，我们再继续的听闻佛法、持戒等等的，把这个戒体不断的一直的增强。当我们在任何的境界的时候，不会呢，就是因为一些引诱呢，就被牵引而去啊。但是这一个呢，是要我们自己的这种坚固的信心而升起的啊。所以是说到这个戒，然后刚才也说到戒呢，有好几种，有五戒，有八戒，刚才已经谈过了，还有出家的戒，然后呢，还有接下来就是菩萨戒。那菩萨戒呢？这个戒呢，其实我们这个手持这些戒呢，当我们的发心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得到的这个效果，或者是说这个朝向的目标也会不一样。比如说有人持五戒，主要是因为呢怕自己堕恶道，堕落恶道，那希望来生更好。那这样子呢的持戒呢，还是这是人天的持戒，就是说会让我就是纯粹就达到你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堕三恶道，然后这个能够种善的因，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那但是也有呢，持戒呢是希望呢，借这个戒呢来净化自己，不要自己贪嗔痴太强。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持戒呢，是以自就是净化自己身心为重。那还有呢，有的持戒呢是以菩提心来持戒，就是我要持戒，因为我不要触恼其他众生啊。甚至更进一步的，除了持这个佛所说的戒法之外呢，这个不杀之外呢，还进一步的护身关怀众生。那除了不偷之外呢，还进一步的这个去做布施啊，这个能够这个做行善的工作。那除了不邪淫之外呢，在还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乐以及信赖。那不妄语之外呢，还这个能够呢，能够很诚实的说话，也希望能鼓励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用啊这之类的。那这个不除了这个不饮酒呢，是不要这个麻醉我们的这个神经嘛，脑神经。那除了之外，这个我们当然要更积极的提升清晰的思考啊。那所以呢，这个菩萨戒呢，这个所以不同的这个动机呢，你会发现戒的项目是一样，动机不一样，做出来就不一样。你从这样子的修学下来，你自己本身所提升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不要说你是受五戒的，我是受菩萨戒的，你不比我好，不能够这样子看待的啊。其实看我们这个修持的有多清净，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动机会有差别。那现在在这个五戒八戒呢，以前也谈过，那现在主要谈这个菩萨戒。菩萨戒呢的这个戒本呢，菩萨戒也叫做菩萨学处，学处是一个很好的字，就是学习的范围。菩萨要学当菩萨呢，这是这些戒呢就给我们一些范围，知道说应该怎么学习啊。所以其实戒就像我们这个五戒一样啊，这个佛弟子，这个佛陀时代呢，有一些在家居士这个皈依三宝，然后说那我们皈依三宝过后，我们怎么做一位好的佛弟子呢啊。就像你们到学校读书，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那也想说我在这间学校我要做好学生，我不要犯校规嘛，所以学校要设定一点校规，能够遵守这些校规的就是好学生嘛，对不对？那所以一样的啊，那佛陀就给他们制定一些范围，让他们有一种学习的一个方向，不然太广了嘛。啊，那所以呢，这个菩萨学处，菩萨戒呢，这个菩萨学处。那菩萨戒呢有几个版本，但是呢重点呢，其实我们讲大纲来说呢是差不多一样。那这个其实呢，菩萨戒呢，它是以十善的行为为本，然后 只是在更详细的写出来的时候呢，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有的有四条众戒，这个像一切戒本呢就有四条众戒，43条轻戒，那梵网菩萨戒本就有10条众戒，48条轻戒，就是有轻重之分了哈。然后这个优婆塞戒本呢，就菩萨戒本就有6重28轻戒，那所以有不同的戒本，但是呢，它的内容其实都是从13业发展出来的。你们记得13吗？都记得13吧？5戒是5个人，然后还有呢？5戒是5个吗？它是分身口意三戒，这有三个，就是跟5戒一样的哈。
对，
是菩萨。口有4相，意有3相。
不忘于其言。
就是善，就是在身体行为上呢，就是不偷啊，不杀，不偷，不邪淫，这三个了。然后在口业方面呢，言语上呢，不妄语，不恶口，就是不要讲这个粗口啊，骂人的话种种的。不两舌呢，就是挑破离间，在人家背后挑破离间。其语呢，就是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啊，这个让人或者是让人。就是无聊的、无意义的话，让人想入非非的话，这些呢，这些歧义，这个就是有的人很喜欢讲一些有的没的无聊的，然后呢，这个当中呢又制造了很多的问题，有一些甚至呢就是说一些呢无聊，但是又引诱别人去做坏事的，这一些话，比如说调戏你的朋友啦，然后就是作弄你的朋友，然后叫他去调戏别人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些是没事坐在那边无聊呢，然后就说你敢不敢去调戏那个女孩子啦，然后你敢不敢去偷她的东西啦，然后我们来打赌啦，这些都是无聊的，对不对？那这些就是习，然后在意念方面呢，不贪。不嗔不痴，也就是我们要反观我们的心，不要包含呢太多的贪嗔痴。那这个菩萨戒呢，可以说是以十善为根本。那我们之前呢，上次谈到人天希望说来生更好的人，他们也修十善，但是呢，他们那时候修十善的，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行十善，然后这个能够种福报，然后呢来生更好。但是菩萨行十善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菩萨行十善的时候是以菩提心来行十善，他是以希望呢透过这些的修学呢，能够不触恼众生，同时呢能够帮助众生，所以他的这个动机是不一样。所以这个菩萨戒虽然有很多项，但是呢其实都是从这一些呢再去把它细节出来的。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呢总成呢三个这个把它归纳成三大类。第一类呢叫做色利离戒，所以这个菩萨戒呢，它的 可以说是以这个十善为本，然后呢，你可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呢，把它归纳成三类，也叫做三聚境界。也就是说，菩萨戒有什么48条啦，什么之类的，那你可以把它归纳成三类，啊，就是说在这个戒本里面。48条啊，50几条啊，那你把可以把它归纳成三类。第一呢，就是色律仪戒。什么叫做律仪？其实戒呢，有的时候也叫做律仪，也就是说，它就是让我们防护爱，就是看作保护着我们的行为，让它不要有过患啊。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行为呢，能够在这个好的规律以及范围之内，啊，这个叫做律仪。所以律仪呢也是戒的一个意思。那所以第一个叫做设律仪戒，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防非止恶的事情，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就像那种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这第一类。所以就是恶的事情不能做。然后呢，第二类呢就是色善法界。第二类呢就是一些善的事情呢，应该要去更积极积极去做啊。所以一般像说五戒什么都告诉我们不不不不不不，就是属于律仪戒的，就是防止恶的。但是菩萨戒呢，它除了这个律仪戒呢，还要告诉我们这个好的事情要去做的。然后第三呢，就是饶益有情戒。那就是说，菩萨呢，除了在生活规范上呢，不能做不好的事情，那应该去做好的事情。然后呢，还要更进一步的积极的去帮助众生，饶益有情啊。所以呢，这个菩萨戒呢，我们有时候有三句话说呢，就是持一切境界，无一境界不持，就是所有的清净的戒，就是我们发愿呢要持一切境界，无一境界不持，就是说所有的境界我们都要守持，没有一条我们不守持的，啊，然后修一切善法，无一善法不修，所有的善法我们都要修持，没有一条善法我们要放弃的，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就是所有的众生我们都要想办法去度化他们，去帮助他们，没有一个众生我们要放弃的。这个是菩萨戒呢的一个类别。所以菩萨戒虽然有几个版本，但是你归纳起来就是这三大部分。所以跟这个五戒啦八戒呢的差别，就是他特别有提到色善法戒、饶益有情戒。那另外呢，菩萨戒呢，有时候我们也说一个总纲呢，菩萨戒的总纲呢，其实也就是一个叫做四弘誓愿。你们听过四弘誓愿吗？那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这个叫做四弘誓愿。也就是菩萨所发的愿，这个也可以说是菩萨界的一个总纲，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所以呢，这个四弘誓愿呢，其实也不离这三句境界。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呢，就是属于饶益有情界。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舍利一界。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这是十善法界。那所以这个是菩萨所发的，这个所要学习的，所以那个细节我们就不谈哈。所以菩萨戒呢，它的基本大纲是这样子。那菩萨戒要手持的好，那就像戒，你说啊，这怎么办？要怎么手持这么多戒？那这个菩萨戒呢，最主要就是不能退失菩提心，不能够说好，我去受菩萨戒，我不想学佛了，那退失菩提心，这是最根本的大戒。所以只要有菩提心，我们按部就班的去学习，那都还是好事啊。那退失菩提心是菩萨戒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不能够退失菩提心。那另外呢，修学菩萨道呢，要能够把这些戒手持好呢，我们要这个避免呢，我们要这个特别去警觉自己，不要这个犯了这四个问题。这个四个问题呢，会让我们在菩萨道的修学上呢，会让我们在菩萨道的修学上呢，要做利他的行为的时候呢，很难做到。那第一个呢，就是嫉妒心。这个菩萨呢，要防范自己的一个嫉妒心。这个如果菩萨嫉妒心强的话，他的心量就不能够大，他就看到别人比他好的时候，他就嫉妒。那本来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度到了一个，哎，他会要比我好了，你又嫉妒，那怎么去做呢？所以就很容易呢，就有很多人呢，他要表现自己的时候，看到别人好的时候，就容易呢做什么呢？自赞毁他，自己赞扬自己，或者是说在别人面前说我有多好有多好，你知道他怎么样吗？他怎么样啊？自赞毁他，这是菩萨呢要非常注意。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换句话，你没有随喜他人的功德，你又说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别人有一点进步了，本来就是给你度到了，你又嫉妒，你说怎么办？所以这个嫉妒心第一个不能够有。第二呢，兼贪吝啬。菩萨如果吝啬，那因为菩萨布施是很重要，如果你吝啬的话呢，什么都不愿意舍给别人，什么都愿意都不愿意跟人家分享，那菩萨他很难行，很难去做菩萨啊。那另外呢，就是嗔恨。如果菩萨嗔恨心强，没有耐心，处处让别人感到你很可怕，你很难去戒引众生。所以呢，即使说有的他平时可能很喜欢帮助人，但是他脾气很大，当人言下，然后在不顺眼的时候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你即使说你觉得啊，这个人其实他心肠是不错，但是脾气太大，我还是保持距离好，那你要度众生的时候也很难。而且呢，嗔恨心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嗔恨心一起会把 我们之前所有的所做的好事呢，都把它破坏了，因为我们最后发起脾气来，然后人家对你前面的好感全部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这个嗔恨心是很不好的，而且嗔恨心有的时候呢，还会让我们失去理智。所以因为菩萨想要帮助众生的话呢，你要知道说众生本来就有很多的习气，包括我们自己。你看佛陀讲了2000多年，我们今天的众生还是贪嗔痴那么重啊，那佛陀有没有跟我们发脾气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觉得说这个众生这么难度，这个众生怎么那么笨，这个众生很讨厌，那请问你要怎么度众生？本来就是不容易的。所以如果嗔恨心强，这个嗔恨心要注意。所以要学菩萨道的嫉妒心、兼贪的心、嗔恨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骄慢心，要避免的。太过骄傲，觉得说自己很了不起啊，我能够当菩萨，你们这些都是怎么这个样子呢？所以如果你这个慢心太强，其实也不容易，人家会也不会很喜，也不会喜欢。然后呢，另外自己的我会越来越膨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事实上在修道上是很难进步的。我膨胀的太严重的话，你是看到自己已经障碍了你的智慧的增长。所以当一个人，像我们大家也有经历过，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成绩很好，我们有时候一些功课想问他，但是他太骄傲了，就是每次教你的时候都要讲几句泼冷水的话泼在你的头上，你就逼不得已你才会想去问他，有可能的话找第二位，我也就是没有他那么聪明的，我赶紧去跟另外一个同学讨论，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子你失去了很多度众生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这四项呢，是这个修学菩萨道的呢一定要记得，要能够纠正自己，不要被这个这个嫉妒、兼贪、嗔恨以及骄慢呢让自己障碍自己呢去帮助别人，也会让自己呢很容易呢会破失自己的这个菩萨界的修学。所以呢这个菩萨界的修持呢，必须要以菩提心，要以大悲心为重，就是以慈悲众生为重，然后呢以菩提心相应，也就是念念不忘呢，我们是为了要成就佛道，以后要希望引导众生成就佛道，然后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以智慧为引导，要以无我的智慧为引导，然后这个以这个无我的智慧，然后用善巧方便去帮助众生。所以你的目的是慈悲众生，要怎么样去引导他们，然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佛，那你自己也希望一切功德是回向成佛，然后再要怎么去达成慈悲众生，真正能够帮助众生，这时候就有智慧与善巧方便。那所以这个智慧以及善巧呢，就不能够有太强的我执，一个我强的我执，你不能够很圆满的去帮助众生。那所以能够从很客观的角度，很无私的角度，怎么想去怎么去帮助他，你才会去。如果你有一个我的时候呢，总是这个不行，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你没有考虑到自己我的时候呢，你会尽量想怎么去帮助对方。那所以呢，要以这个同时呢，帮助了没有无所求的啊，无所这个无所染着。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菩萨布施是三轮体空，记得吗？也就是说了解到呢，这个做善事的这个人其实他是空性的，接受的这个人其实也是缘起性空的，事情能够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种种条件组合而成的，没有一个所谓伟大的一个
一个个人个体在存在。那所以呢，要能够体会到这样子呢，能够去帮助众生而又无所染着，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呢让我们这个菩萨戒呢做得好。同时呢，这个菩萨他这个虽然他自己在不断的在修学，那同时他也不轻视这个还不能做得好的人，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菩萨这个没有嫉妒、见贪、嗔恨以及骄慢，同时不轻毁那些毁戒的人。有一些人呢持了持戒，自己受了菩萨戒，受了这个八戒、五戒，就看这个人呢，那时候跟我一起去受五戒，那他一直破戒，就看不起他。菩萨不会这样子，菩萨会可怜这样子的人，觉得哦，这个人他原来有一个发一个好心要去持清净的戒，那现在不能守持好，他破戒了。其实他原来有发过好心的，应该也还可以再提起来的，他会去尽量的去鼓励他，而不去看轻他。有一些人不是的，有一些人觉得说啊，这个人破戒，不要跟他在一起，他是破戒人，就好像这其实间接上呢，就是自己的一个骄慢心在升起。所以呢，菩萨不轻这些不轻视这些毁戒的人，甚至呢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然后呢，对能够持戒的，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就很骄傲，所以呢，他能够呢，能够了解到事实上，都是缘起性空的。毁戒的人，他有可能进步的；持戒的，哪个时候碰到什么因缘，他也可能会做不好的。我们不需要感到骄傲，或者是看不清别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好，这是说到戒。那一个戒呢，这个常常有人常常这个会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万一破戒的时候怎么办？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受戒呢，要有这个第一个就是受戒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对我们要所受的戒要非常的了解，我们要手持什么戒。在还没有做到之前呢，我们尽量去学的，让自己习惯，然后再去受呢会比较好，这样子的时候你去受的时候就很自然。那另外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这个万一手不好的时候我们这个要怎么办呢？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有尊重戒的这种态度，就是说啊，不要手持不好算了，我就开始乱来了，那就不好。那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手持，但是如果说比如说遇到某一种因缘你必须要破戒了，比如说你说不饮酒，然后哪一天你的朋友拉你去 birthday party， 然后呢就把你就开始呢每一个人开始灌了，你看好像没办法逃了。那个时候呢，当然如果你能够逃你就逃了，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了，你要跟一个听得懂你的话的人说，我舍掉我的不饮酒戒，就是说你甘愿舍戒也不甘愿破戒，然后呢以后有因缘呢你再把这一条戒再守回来。因为佛陀所制的戒呢，这个五戒啦、菩萨戒这些呢都可以再受的，所以你舍了你可以在下一次呢有在传戒的时候呢，你可以再受，你再参加一次，然后在佛前师父前呢再发愿，再把这条戒收回来。这样子的话你甘愿就是说我不要破这个戒，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没办法，我只好舍，就是放弃，但是我不破，就是我不要让它破损，然后呢以后有因缘我们再把它再发愿，再把它收起来。所以这个戒呢，佛陀像这个五戒这个可以呢，这个五戒是还有佛陀很慈悲，像五戒呢是可以一条一条受的。比如说你觉得你只能受三条，你就受三条，所以它叫做别别解脱戒。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可以守一条，我们就守一条，你一条守得好，你得到一分的清净，一分的解脱啊。所以它叫做别别解脱啊，就是如果我们守一条守得好，然后你的贪欲心能够减少了， 你在这一方面没有太冲动的欲望了，你不是在这一方面得到清凉了吗？所以就是说，从能够得到能够守一条守得好，我们就得到了一分的解脱，就是这样子。所以它叫做别别解脱。那所以呢，这个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尊重戒，不要破戒。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如果说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犯了戒或者是破了戒，那我们一定要忏悔。这个忏悔，那忏悔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佛教里面的忏悔是什么呢？这个忏悔呢，跟其他的一些宗教不一样，就是说有的宗教就是你做错了，你就去找一位神父、一位牧师忏悔，然后就 OK， 这事情就过去了。但是佛教不是这个样子，佛教的忏悔呢，主要就是让我们承认我们的过失，那祈求呢，这个承认自己的过失，那如果说触恼任何人的，我们祈求人家的别人的原谅，啊，这个是要发自内心的一种忏悔。那这样子的一个忏悔呢，可以让我们呢，就是说第一个把自己的错处呢发露出来，因为你如果说做错了事情，你不肯不好意思发露，一直把它掩盖的话，那只有越掩盖你心里越不安，那你接下来你要静坐，你要什么都一坐下，什么时候人家会知道这件事情？哎，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不好，你怎么也静不下来。所以呢，为什么说忏悔就能得安乐，忏悔就能得清净？发露出来了，好，讲开了，然后非常对不起，我做错了，希望大家原谅。能够鼓起这个勇气，在这个佛前或者是在大家的面前，能够把自己的错处讲出来，希望大家原谅，那大家接受了，事情过去了，你心里也开朗了。然后能够鼓起勇气这样子来一个忏悔的话呢，你就会告诉自己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这个会让你奠定一个很坚强的一个决心。所以会这个对这个我们这个防非止恶来说呢，也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啊。那所以这个忏悔呢，以前佛陀时代的忏悔呢，都是比如说我做错了一些事情，那我如果我触恼了你，我去跟你忏悔啊，或者是说在僧团里面做错的事情，那要在僧团里面呢啊，看是大事还是小事，有的只要当面跟这个人啊，所以对不起，这样就可以。有一些需要两个人，或者有一些是要跟整个僧团所道歉的，那这个是以这个事情来判断。那但是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很笼统的忏悔，比如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一之所生，一切我今切忏悔。那到底是什么事？自己其实有时候没有真正从内心去想想，到底这个是比较，就是很笼统的这样子忏悔。那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发自内心说，今天看到我自己心还是那么样的不清净，无始以来呢，我一定也还是有因为我的贪嗔痴的驱动，那去发动了很多这个糊里糊涂的这种身口意行为，触恼自己，伤害别人。那这个这些呢，我从今开始呢，我这个忏悔，如果说我能够我触恼了任何的人，我诚心的忏悔，也从今开始呢，不要再去这么糊里糊涂的来让自己的贪嗔痴去牵引自己而去。那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从内心去不断的提醒自己啊。所以忏悔呢，在佛教的里面的意义呢，其实是承认自己的过失，然后进一步的奠定自己的意志，改过自新，向上这个进步。那所以而不是只是说忏悔了就过去。然后呢，就是忏悔呢，虽然这个忏悔能够把就是说对方或许就原谅了我们， 但是呢，这个所造的这个恶业的因果呢，其实还在的啊，并不是说你忏悔了就没事的啊。所以忏悔呢，只是说在事项上呢，比如说一个在僧团里面或者在团体里面，你做了一些让大家很不高兴的事情，你后来跟大家道歉了，那大家说好，过去了，事情过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它的严重性比较大的话，你还是会有它的因果存在的。只是说当这个至少就是说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上呢是解决的，但是这个是忏悔。所以忏悔呢在佛教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唯有忏悔我们才会看到自己的不满，然后还有看到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不圆满，然后还有能够呢看到自己的缺点，还有也让自己的骄慢心不要升起。所以这个忏悔是很重要。那所以当然最好就是能够常常把戒守好，那就不用有这样子的一些麻烦。那要能够戒守好呢，就像刚才所说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对三宝的信心，对三宝的模范要能够非常的了解，常常把三佛法身三宝放在自己的心中，对佛所说的因果啊，这个贪嗔痴是我们的烦恼的根源，这些问题要非常的巩固在我们的心中，不要让它来牵引我们。而有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子习气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不能够随它而去啊。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个戒体才能够升起。那另外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能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比较有规律的生活习惯。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生活不太散乱，因为我们之所以会犯戒，会被欲望牵引而去呢，是我们的心不安住于正念。当你的心，当你脑筋清楚，你念念于佛法的时候，其实你不太容易犯错的。是我们思念的时候，不是思念啊，思念啊，这个正确的念头失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刹那就被欲望或者是烦恼牵去了。等到你觉察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但是如果你常常有正念的话呢，只是你就会三思而后行。所以呢，佛陀说，我们要能够建立起正念，那这个首先要在生活当中呢，多去观察，多去注意一下。所以这是在瑜伽经里面告诉我们呢，首先呢要密护我们的根门，就是当我们的五根对外境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眼睛看到什么，耳朵听到什么，鼻子嗅到什么，这个身体接触到什么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几个门是往外开的。你要像看门人一下，看一下，你不要就是门开着，然后呢一接触到就跑出去了，这边又跑出去了，眼睛看到什么就跟着去了，结果里面没有主人，然后贼就全部跑进来了。所谓的贼呢，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如果你把门看好呢，这个不用去，门关起来，这个不用去，门关起来，这个不用去，门关起来。那你这个主人在家，你的烦恼那个贼就不能进来啊。所以呢要把那个六根门头看好，然后呢饮食自节量啊，这个饮食呢要注意，不要这个太过暴吃暴饮，那要能够食量，然后呢常常呢这个保持警觉啊，然后修持这个睡眠呢要能够这个不要太放逸，然后适当就好，然后呢这个常常呢能够修持以禅定，让自己保持这个警觉，然后常常就是把心安住在佛法上。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在生活当中都常常能够这样规范自己，你就不太那么容易的去犯戒了啊。然后我们要知道说，戒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是像一个这个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堕落的一个方法。所以就好像救生圈一样啊，尤其是说
至少我们希望保住人生，不要在这个生死大海当中沉到下面去，沉到这个三恶道去。那这个戒呢，就像救生圈，你游泳的救生圈，好不容易我们这个能够听闻到佛法，找到了一个救生圈，那你就好好保护着这个救生圈，不要让它有破洞，一有破洞它就慢慢沉下去。所以呢，如果说你持戒不持好，其实没有关系，随便一点，就是好像被针扎了一个洞，慢慢的它就会沉下去了。那所以呢，我们呢要能够保护那个戒呢，就好像保护这个救生圈一样，是让我们呢能够从生死的大海当中呢能够至少保持我们不堕落，那甚至呢能够让我们呢从此岸游到彼岸。好，那这个是说到这个戒，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说舍戒跟破戒，那舍戒是说你讲你放弃那个戒吗？
对，所以你要，但是你要跟一个听得懂你的话的人说，说
为什么要这样说？那你说好像给一个好像是那种借口这样，对不对？
这不是借口，这个就是说你因为你这个戒是尊贵的、清净的，我们不想去破坏它。那但是你不要说好可以舍戒，我就舍了，我下次再受，舍了，然后下个后礼拜再受，那就没有意思。主要就是一个尊敬戒的一个态度。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借口，说反正我可以再受，我就舍了再受，舍了再受，那就表示你也不尊重戒。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
讲到哪里来就是直接的那个观念。如果是比如有一天你被某个野兽追杀的话，然后你就是因为就是说你被追杀，所以你没有那个办法，你只好就是你知道反击的时候你不小心把他给杀死。
其实你不小心，如果你是不小心把他杀的，这
或者就是说你因为你被追杀，然后你是一个人孤独，只能够卡在逃命，然后你是只好把他给杀了。那是什么样的路
上？那还是成杀业啊。
对啊。
但是就是在五戒当中呢，这个杀呢，最主要就是最严重的是杀人了啊。那这个如果说这个像说你如果能够逃的话，你就当然逃啊。我相信如果你被老虎追，你不会说站在那边然后就想射他，你一定逃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最好就是以一个，你不要以一个嗔恨心去杀，可能很难吧。对，因为要造成杀戒呢，就是你有杀心，然后你有采取行动，然后对方死，那就是造成杀戒啊。那所以但是这个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在保护自己了。对啊，还是为了自己啊，要不然你就像菩萨一样，你送给他吃啊。
破戒的时候是在于我们在行那件事情的时候算是破戒，还是在于你考量的时候就也是一种破戒？
如果是菩萨戒，你考量的时候就破戒。五戒的话是行为造成才破戒，所以菩萨戒是比较难守的。菩萨戒起心动念，你心里说我很恨这个人，你就已经破戒。因为菩萨应该是以知识，以菩提心为本，然后慈悲众生。如果你心里说我很恨这个人，我很想杀这个人，已经破戒。好，那所以当然就是说戒呢，它有它的开遮持犯，它有时候有不同的因缘，然后还有就是在不同的因缘之下这个还有所造的那种程度的深浅，也有所谓的
重戒轻戒，重罪轻罪。那所以呢，就像说，菩萨这个起心动念就算犯戒，但是是不是可以忏悔？那这个就是要看这个这个清楚的去研究这个戒法，就是说哪一些是可以忏悔的，哪一些是不可以忏悔的。像那种情况，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忏悔的啊？那所以他有开这次饭啊，所以就是说并不是一概而论的。还有什么问题？
师父，那个慢呐、我们不能接受别人这样骄傲，是不是因为我们也是有慢心？
对，你看着觉得别人很骄傲，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骄傲？因为我们都是有我，所以我们的这个慢心呢，第一个就是看不起别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时候就是自己太骄慢，看不起别人；第二呢，有的时候呢，自己比不上别人呢，就自己觉得太自卑，这个也是一种慢心。所以你就看到别人，你为什么这么骄傲？所以其实是自己心里不舒服了，也是自己的慢心在作怪。这种心也是一种慢心，所以自卑心也是一种慢心。为什么会自卑？就是比不上啦，只好自卑啊。你会发现自卑的人，有时候你觉得说这个人很自卑，但是在他在比他更弱的人的面前，他会很骄傲。你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就是他平时都被人家讲他很差很差很差，他就我就是很差的。但是当他遇到一个比他更笨的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开始炫耀自己。所以我们的慢性就是这个样子，慢这个自慢与自卑只是一线之差而已，看对象的相对而已。所以这些呢都是让我们观察自己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